田涛。当年做这个事情之前，老板有没有给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旅客：当然，宏观上是他把的方向给予的指导。当时我们想到思路或办法，就会去跟他讨论，他最后同意了，而且觉得很好。他亲自组织公司 EMT 一起来讨论，大家都接受，这个机制才建立起来。田涛：在推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或者困难的时候？旅客：那肯定有。在进行人岗匹配上架时，因为有不少人原来职级薪酬比较高，放进框架后，虽然我们不降他们当前的薪酬水准，但至少以后两三年他们不可能涨薪了。对此，有些主管和专家是有意见的。第二个问题是，原来主管给员工涨薪没有既定标准，现在给了限制，所以也有些主管不理解，觉得人力资源部干了一件机械、教条和僵化的事情。那时候，我跟徐元军还是顶着压力继续做，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公司首先要解决正规化问题，否则根本无法支撑更大规模的发展。有时自己也感到委屈，就找陈珠芳老师沟通。他说，做人力资源的人，就是陷在利益漩涡中的人，要学会无我精神。只要你相信你是对的，你就得承受下来，敢于坚持下去。这些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田涛：这个变革推行了差不多六七年完成，当时有没有总结一下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旅客：第一，是规范了公司数万人的薪酬评价与激励管理。第二个，我认为是真正在公司建立起了牢固的责任结果管理导向。因为薪酬管理这个最核心的管理是基于公司的导向的。变革形成的16字方针，你看，从200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还在实施。2002年我到人力资源部的时候，公司才18000多人。2009年年初，我离开人力资源部去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七年时间，我们的人员从19000人涨到了87000人。那几年，公司的人员规模急剧膨胀，平均每年以10000左右的净增量在增加。但这么多年发钱没有出现大的争议，以责任结果定薪酬的理念也得到了强化。要说我们设计的机制完全合理和公平也不一定，但是至少没有出现大的不公平，就是靠机制在管理。那几年是公司薪酬回报与激励体系规范建设快速发展的几年。比如当时对于员工外派海外，每天40美元的补助措施带来了这样一个管理问题。每天40美元补助，说多也不多。到了发达国家，40美元不够一天吃的。公司领导也老实说，一些人员去了以后，每天喝白开水，吃面包，苦兮兮的。但40美元在第三世界国家却显得特别富有。若为改善发达地区员工生活，将其补助涨到每天50-60美元，结果艰苦地区的员工不干了，说我这里这么艰苦，为什么每天只有40美元？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后来我们设计了一个桥归桥路归路的策略，把整个海外补助分成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离家补助，只要你离家都有这个补助，全球各国都一样。第二部分是艰苦补助，在艰苦地区有艰苦补助，发达地区没有艰苦补助。这个政策就强化了公司鼓励员工到艰苦地区工作的导向。 第三部分是伙食补助，根据当地的物价水平来定，反正就是让员工能吃饱吃好。这样用三个基于不同管理目的的补助项代替过往一个大一统的补助项，让三类补助分开承载不同的管理理念，针对性解决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田涛，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也是在海外调研过？旅客，也不是调研过的，其实就是碰到问题想怎么解决嘛。我觉得是要看问题产生的本质。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一个激励资源承载了过多的管理诉求，既是离家补助，又是艰苦补助，又是伙食补助。但是伙食补助和艰苦补助又是矛盾的，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最朴素的想法是把它拆开，桥归桥，路归路。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碰到后，只要坐下来仔仔细细想一想，洞察问题的本质根因后，就容易找到方案了。田涛，这是哪一年的事？旅客，是2006-2007年的时候，后来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时急需解决，就是保障问题，员工的伤保、社保问题。当时公司人员增多了以后，出现意外伤害和工伤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多了。人总希望给那些因工发生事故的人多些保障，要给奋斗者多一点保障。当时的问题是工伤保障。社保工伤保障的赔偿区段标准在低端都比不上社保标准的伤残补助。也就是说，员工若因工受伤或者残疾了，所获得的补助从员工角度来说，反而比员工非因工意外后从社保中获得的补偿来得低，这就不合理了。因为华为鼓励奋斗者，要求因工受伤的人应该得到更多补偿。当时基于社保体系，我们做了很多方案，但每次都有两个问题点，领导们觉得不满意，做了三四个月没有进展。直到有一个假日，我想跳出习惯思路，用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商业保险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完完全全根据缴费标准来决定赔偿赔付标准，这样就很容易建立一个导向清晰的标准。比如公司定下来因工的、非因工的，非因工补偿100万的话，因工的就补偿200万，这样予以倾斜，我们只要定下这样的一个标准和原则就可以了。另一个好处就是以小博大，因为保险是基于概率的，我们可以为每个员工提供一个固定的保费支付，但却能达到意外发生后获得较大补偿的目的，减轻企业负担。我们拿这个标准去跟很多保险公司谈，比如友邦、得意，还有 AIG 等公司，这么多人都给你做，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精算和优惠方案。我记得当时最早是每年约1500万元的保费投入，提供给几万名员工每人几十万到上百万保障，用一点资源撬动社会资源来提供保障。这个方案很快就通过了，我们就这样建立了一套商业保险机制，将员工的大病医疗险、重疾险，还有工伤保障等都做起来了。那段时间，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公司规范建立三权分立机制。2005年时，公司已经从个体领导的方式转变为集体领导，但是要区分好各个组织在集体领导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当时请了 Mercer、 美式咨询公司来搞了三权分立机制，就是将人员管理的建议权、评议权和否决权分离。当时所有的部门都提出自己要权力，方案就有点乱了。后来公司就让殷志峰和我来找方法解决。那时候正好是九月底，我们面对大家的不同诉求也是一筹莫展。在假期里，我突然想到，权力分配管理的核心是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关键是要找一个都能说服大家的理由。我们想到，首先，用人部门要有建议权。为什么呢？因为不深入实际就没有发言权，所以用人部门要有发言权，就是给他建议权。其次，职能部门要有评议权，因为职能部门是要搞机制建设、能力建设的，给予他评议权来审视员工管理决策是否符合规则要求，所以就给予评议权。最后，对公司各类决策委员会、流程委员会等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负责的组织，要给予否决权。这样建立起一个原则，用人部门要了解员工，有建议权，职能部门负责公司能力建设，要有评议权，负责公司更长远核心价值观传承和长治久安的部门，要有否决权。我们建立了这个原则，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很快把三权分立中复杂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掉了，促使三权分立机制的最终出台。田涛，他最典型的使用场景是不是在干部选拔上？旅客，当然，包括薪酬激励管理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2005年到2009年期间，能有幸抓住时机，帮助公司建立了整个职级管理系统、薪酬管理系统、外派补助系统、商业保险系统，还有权力划分系统，帮助公司人力资源体系从不规范走向了系统化。田涛，后来老板说人力资源做了很大贡献，是不是也主要指的是这些方面？旅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些系统都做完了，公司的权力分配、薪酬激励、保障支持等主要发展支持问题都得到了基本的规范化、系统化解决。